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检测我们的门徒生命。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基督其实有好几种徒。问题是我们是哪一种？我们需要自己检测一下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如果我们还不是，或者我们还需要努力，就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也不要说服自己说我不太可能做到。不要先告诉自己我不可能，而是直接去经历，直接去尝试，你一定会成为基督的好门徒。今天我们要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9章19节。9章18节到20节，路加福音9章18节到20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段经文呢，很难得的，耶稣竟然要问大家，大家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别人看到我，他们会怎么想我？他们觉得我是谁？他们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边突然要问这个问题呢？是他突然自我感觉不良好了吗？他突然想要找认同了吗？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路加福音9章18节之前呢，耶稣才刚行了一个大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这个神迹行完以后呢，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大家都怎么看呢？大家都觉得我是谁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侍，或者我们奉献了一些钱，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开始很好奇，哎，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谁呀？哎呦，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有很爱主呢？各位，但是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到底是基督的什么样的门徒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最清楚，根本不需要问别人，对吗？所以当我们会好奇说，哇哦，大家会怎么看我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想要找认同而已。那耶稣在这里是想要找认同吗？其实也不是，耶稣是要借机会，趁机会告诉他的门徒，到底自己是谁。可是呢，他就先问他的门徒说：“哎，大家都说我是谁？”他的门徒就回答了：“哎，有人说啊，你是施洗的约翰。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哦，很多人都羡慕成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在耶稣红透半边天以前啊，施洗约翰已经比他还红了。施洗约翰是更红的人呢，跟随施洗约翰的人更多。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想要成为施洗约翰，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跟随我们。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去跟随耶稣才对。可是，我们希望有很多人跟随我们。我甚至听过有牧师说：“你们要学我，因为呢，圣经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们效法我就对了。”哎，我想说这个解经怪怪的。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到底是要你们效法我？效法基督这件事情，就是要你们效法基督，还是你们效法我就好了？各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施洗约翰徒，我们当然也不是某某牧师徒，我们更不是某某教会徒，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众人看到了，哇哦，耶稣行了这么厉害的神迹，有人就说，哇，他是施洗约翰。但是显然耶稣不太认同这个答案，因为他不是这样认为看自己的。那接下来门徒就说，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换句话说，很多人都认为耶稣是大能的先知。各位弟兄姐妹，在现在的教会有太多人羡慕成为先知了。可是对不起，我们不是先知徒，我们不是以利亚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行完了这么大的神迹，许多人说，哇哦，他一定是施洗的约翰吧，或者是施洗的约翰的这个传承者吧，哇、哦、他应该是以利亚吧，哇，或者是他是那个伟大的先知又活过来了。但是显然耶稣并不满意这个答案，所以耶稣接着就问他的门徒，这些跟着他跟他天天跟他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喝拉撒睡的这些门徒们，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那你们觉得我是谁呢？你们觉得我是谁呢？彼得就抢答了，彼得最喜欢抢答了，彼得就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这个答案是好的，是从神来的。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耶稣没有这样讲。很有趣的是，在路加福音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其实后面耶稣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基督呢？成为那个好像备受欢迎，大家都在等待。你知道当时的许多人都在等待弥赛亚，等待基督的来到。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谎称自己是基督。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很羡慕我们想要成为基督呢？各位，你是基督的什么徒呢？你真的是基督徒吗？还是你其实想要做施洗约翰徒比较帅？还是你想要做以利亚图，好像比较有能力，还是你想要做一个基督的样子的，哇，大家所殷切期盼的。所以关键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那么什么是门徒呢？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在门徒这个概念上的有点混淆。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我2003年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在 Fuller 神学院，所以在 LA, 在 Pasadena。那么我到美国以后啊，当然啊，我想各位大概有类似的经验啊，就是到美国住久了以后都会怀念这个家乡的口味。所以到美国以后呢，我很怀念许多台湾的味道，但是我其中最怀念的一个是面包。那还好我住在 Pasadena, 所以呢 ,LA 有很多华人区嘛。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台湾同学跑来跟我说，我告诉你，那边开了一家台湾面包店。哇，我们就很开心，我们下了课我们就一起开车去台湾面包店买面包。哇，有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台湾才会有的面包，上面放肉松的啦，里面夹红豆的啦，夹奶酥的啦，哇，好好吃哦。然后就买了一堆回来，哇，吃，我很喜欢吃面包，所以身材有时候也像面包。然后呢，我们就带了一个美国同学，跟我们很要好的美国同学，也一起去吃这个惊奇的台湾面包。我们觉得真的太好吃了，人家怎么有这么美味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就买了一个那个台湾的面包给那个美国同学啊。然后那美国同学呢，咬了一口啊，就再也不吃了。后来我们侧面问他，才知道他觉得这是他吃过人生吃过最难吃的面包啊。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会难吃？明明很好吃啊。他就说，我这辈子没有吃过面包是甜的，里面还夹了这么甜的馅。那我们就觉得说，天哪，我们在美国吃那些美国的面包简直是如进入干旱一般哦，一点味道都没有。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吃到了这个有甜味的有味道的台湾面包，然后这个美国同学说这个面包很难吃。这件事情很有趣啊，重点是后来我搬到纽约去啊，纽约也有一些比较台式或者是 这个中式的面包。但是呢，在我回到台湾以后呢，哇，如同进入了面包王国，一堆我喜欢吃的面包。当然我后来也比较懂得欣赏美国人喜欢吃的那种面包，甚至爱上了那些面包。但是回到台湾以后，哇，简直进入了面包王国，开心的不得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师傅做的面包，这个师傅呢叫做吴宝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有听过的就帮我回应一下，按个赞好啊，或者按个举手啊这一类的啊，或者在聊天里面在 chat room 里面留一个言你有听过这样啊，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听过啊，吴宝春他蛮有名的，然后他曾经在欧洲的面包比赛得过冠军啊，然后一回台湾呢，哇，就吃了吴宝春的面包，很好吃啊，惊为天人，真是好吃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吴宝春的面包，如果你有听过，但是你还没吃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吃。有一些人啊是没有听过啊，就是还没有吃过吴宝春的面包，但是听过吴宝春的面包，尤其在台湾有很多人是听过但是还没有吃过的。然后呢你去问他们说，那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呢？他会说，我很想试试看看到底是有多厉害啊。那我称这些人哦叫做吴宝春的信徒。什么叫做吴宝春的信徒呢？依照圣经对信的定义呢，就是未见之事的实体和确据、也就是说他根本还没有得到，他还没有经历过，可是呢他已经认为那个经历已经在眼前，所以他已经看见那个经历，实际上他还没有经历，他还没有得到，这就是信。那什么叫信徒呢？就他还没有吃过吴宝春的面包，他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味道，但是呢他在信心里面呢，他已经认为那会是一个好吃的面包了、所以呢他就心里面想说，哪一天我经过吴宝春的面包店，我就去买一个他的面包。现在台湾蛮多地方有吴宝春的面包专卖店的。那这些人叫做吴宝春的信徒。我相信你一定也曾经想要去吃某一家店，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吃。然后呢，但是你很期待去吃那家店，你其实就是那家店的信徒，因为你相信那家店会是好吃的，这是信徒。那回到台湾以后呢，其实我2013年回到台湾，对不起，我2012年回到台湾，我03年去美国，12年回到台湾。我12年回到台湾以后呢，就我就从美国带了一个揉面机回来，因为在美国我们常常自己做东西嘛，然后台湾的面包很好吃，可是没有过多久呢，这个台湾呢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叫做食安事件，食品安全的事件。那个事件的概念是这样子的，有一些面包店呢宣称他们是用纯天然的材料做的，可是实际上呢却被人呢发现他们其实用了一些人工和化学的材料去制作他们的面包。哇，这件事情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一阵子呢，台湾的面包机呢也卖得特别好。那从那个食安事件开始呢，我就决定呢，我们开始自己做面包。既然爱吃面包嘛，那就自己做面包啊，一方面也比较省啊，然后一方面也知道自己加了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去买了，就去 Costco 买了一台这个面包机回来。但是各位应该都有，大概很多人都有用面包机做过面包的经验吧。面包机真的是 it's magic， 就是你只要照着食谱啪啪啪东西丢进去，然后按个钮，隔天早上就有一个面包了，好厉害。可是面包机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它做出来的面包呢，其实再过几天就很难吃，就不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研究，我才知道其实面包机它发酵的方式跟一般面包是不太一样，所以它很方便，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好吃。所以呢，你就算买了面包机呢，还是会有那种很大的欲望和冲动，想要出去买面包，因为外面的面包比较好吃。那我就不能满足于面包机的这个面包，因为我发现怎么吃都不好吃，所以会不想吃，也不会想要做。于是呢，我就去买了一个大的烤箱， 在台湾能够买得到最大的电动电的烤箱，然后我本来从美国就有带一个揉面机回来嘛，那我就去书店，我就去诚品书店，我就好好的在那个书柜前面呢，一本一本的面包食谱翻，你知道多数的食谱啊，都告诉你说，你只要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然后砰，烤了多少度啊？烤多久就会有面包了，就会有好吃的面包，然后那个照片都拍得好漂亮。可是实际上你做出来常常就不是那么回事。那所以呢，我就不轻易买食谱，我就每一本都看。那我发现绝大多数的食谱概念都差不多，直到我翻到一本食谱，竟然吴宝春这个人啊，有出一本食谱叫做吴宝春的面包什么东西我忘记了，他有翻出一本食谱。我看了看他的食谱，他的食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他的食谱讲得非常细，做一个面包的步骤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在他的食谱里面看到一个让我大惑不解的东西，他在某一步里面写说呢，当你这个面团揉完以后呢，用机器揉完以后啊，你温度计插进去呢，你应该是几度，那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呢、啊？不揉面的揉完怎么可能正好揉完是那个温度呢，我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我根本做不到，所以要做到吴宝春说的那个其实不容易啊。后来我就继续翻他的食谱，我就看到后面啊，他写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要揉出一个面团是多少温度的面团，那么你需要呢去量测你的室温现在几度，然后呢你需要这个输入你的，你需要知道你要用的面粉有多少，然后呢你需要知道你预备要用揉面机揉多久，然后呢你如果知道这些呢，那么你只要控制你的水的温度啊，你就可以得到你的面团温度啊，就揉面机揉面也会摩擦生热，然后呢水加进去温度也是温度，都会影响最后揉出来的面团温度。我就照着它的公式呢，把它的公式写进 Excel 里面，那 Excel 会自己换算数学，所以我就比较方便，所以呢我就把它输入了 Excel， 然后呢我就输入我这次这个面包我要用多少面粉，我要揉多久，用机器揉多久，然后呢我现在的室温是几度，然后呢我预备揉出来的温度是几度，然后我就可以算出我的水温要加几度，于是我就去调出了那个水温的水加进去开始揉面，揉完以后揉出来温度计插进去真的是那个温度的面团，哇我觉得这个食谱真是太厉害了，太科学化了。从此以后呢，我不但买了那本食谱呢，我每一次要做面包之前呢，我就把那本食谱恭恭敬敬的请出来了，像请出自己的师傅一样。从那一天开始呢，我正式成为吴宝春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就是吴宝春怎么说我就完全照做，一步都不马虎。我发现做出来的面包啊，跟他在店里面卖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啊，我没有那个师傅的技术，所以我揉出来的最后做出来那个面包的形状啊，没有那么像店里面那么漂亮，如此而已。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成了吴宝春的门徒。吴宝春怎么说，在食谱里面怎么写，我就完全照做。但是你知道做吴宝春的面包啊，其实非常非常的耗时间。我计算每一次照着他的食谱，从我开工到收拾完毕烤完，然后把桌面清干净，面粉收拾干净，大概要五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单单发酵呢就要发三次，第一次发酵呢还要发两个多小时。哇，真的太可怕了！我说有太多太多次经验呢，我做出二三十个这个照着吴宝春的食谱，应该说照着我的师傅呢的食谱做出来的面包呢，可是呢我花了五个小时才做出二三十个，那个难度啊真的会让你想说我干脆去花钱买好了。然后呢我非常多次经验呢，是我大概下班到家大概七点，晚上七点我做完面包啊，收拾完毕，这个我太太啊就出了从房间出来，睡眼惺忪的跟我说：“老公，你还在做啊？”我就说：“快做好了，快做好了，刚烤出来，你要不要吃一个？”啊，所以 所以我太多这样的经验，我就发现哇，这个做五宝村的门徒啊，代价很大。各位做门徒啊，其实代价很大，那不容易的，你要付的代价很多的。但是呢，我就开始想，反正我觉得我很聪明嘛，我就开始想，在他这份食谱里面的花五个小时做完了，我到底最花时间的是哪一步？我就发现了，是第一次发酵，要二十分钟，要两个小时，对不起，要两个小时第一次发酵，我觉得哇，太久了。于是呢，我有一次啊，我就把面团揉好，丢进那个发酵盆里面了，我就盯着那个发酵盆看，一秒钟都不停。哇，那个面团啊，像活的一样就长起来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了半个小时呢，那个面团就发的跟两个小时一样大。从此以后，我做他的面包食谱呢，我就只发半个小时的酵。那个面包做起来也差不多，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就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反正总之也是面包嘛。从此以后呢，我做五宝村的面包呢，就只要花三个多小时，不用搞到大半夜，很不错啊，很符合我的需求啊。而且我觉得我太聪明了，我竟然去观察它最重要、最难的、最花时间的一段，然后我发现，其实半个小时就发到这么大了，我根本不需要发到两个小时啊，我觉得我太聪明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从那一天起，我变成五宝村的什么徒了，你知道吗？有人会说是叛徒，其实还不是。从那天起啊，我正式成为五宝村的糊涂。什么叫做糊涂呢？就是我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自己用我的聪明啊，小聪明调整那么一点点，看起来样子都是对的，看起来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其实我已经犯糊涂了，对吗？好，又过了一阵子，这个食安事件啊，就是食品安全的事件呢，过了大概大半年以后，有一天啊，我回到家里，看到我家的餐桌上，这个堆了几个面包，是台湾的一个便利商店啊，叫做 Family Mart， 全家便利商店的卖的面包。我一看到，我就有一种责问性的口吻啊，我就问我太太说，为什么家里有外面卖的面包？你难道忘记食安事件了吗？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啊，说啊，因为啊，小朋友吃你做的面包，但是你做的面包这个口味都是那个食谱里面的嘛，那他们突然想要吃巧克力面包啊，那么那我们经过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呢，然后呢发现全家便利商店的面包也正在特价啊，买一个呢第二个半价，所以呢我们就买了几个面包，那回来呢就先让小朋友吃了，那他们吃得也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吃到不同口味的面包了。我心里就有一种被刺伤的感觉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就在想，天哪，你们怎么可以背叛师门呢？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那个面包还真的蛮好吃的啊，那你肚子饿的话，你要不要也打开先吃一个？我想说我肚子也真的蛮饿的，我就打开吃了一个，一咬，哇，真是惊为天人，好吃啊，怎么这面包这么好吃呢？从此以后啊，我就正式成为五宝村的叛徒了。那个烤箱啊，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用。对，我从五宝村的信徒变成五宝村的门徒，慢慢的呢，因为做门徒的代价才太大了，我就变成五宝村的糊涂。直到有一天，我又不小心变成了五宝村的叛徒。现在透过这个故事，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门徒，什么是糊涂，什么是叛徒吧？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可是你是耶稣的什么徒呢？你是耶稣的信徒吗？你觉得有耶稣，不错，我知道关于耶稣的一切，我也觉得信耶稣真的很好。可是各位，耶稣怎么说你怎么做吗？还是你只是辱慕关于耶稣的，辱慕神学，所以你学了很多关于神学的东西。可是各位，这依然可能让我们只是信徒而已哦。你可以读完所有五宝村的食谱，你可以看完五宝村的所有的纪录片。可是你可能只是五宝村的信徒。什么是门徒？什么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对不起，不是夏浩林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因为你不是夏浩林的门徒，也不是你的教会怎么说你就怎么做。No，你不是你的那间堂会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但是很多时候会不会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啊，我们也开始糊涂了，就我们觉得哇，这个东西代价实在太大了，那我们简便一下，简易一下，转换一下。所以读圣经有时候读不懂怎么办呢？我就找个让我更容易读的还加得注释的，我就去读嘛。然后最后，其实最后经文可能我们没有好好去读，我们都在读那篇文章了。各位小心哦，这可能是犯糊涂的开始。我不是说那些辅读本不好，那些辅读本都是很棒的人写出来的，可是各位为什么不直接回头读圣经呢？甚至哎呀，要爱人如己，是啊，我们都听过夏牧师谈 agape 的爱啊，每一个我们都听懂啦，就是在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变通一下嘛，我们可能就变成基督的糊涂了。而当我们从门徒变成糊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叛徒。那哪一天那个压力来了，张力来了，像我肚子饿了，当你咬一口那个其他家的面包的时候，各位，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门徒、糊涂还是叛徒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自我检视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透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你这四个概念的差别。可是他们简称都是基督徒哦，基督信徒、基督门徒、基督糊涂和基督叛徒，听起来看起来都是基督徒。可是你自己到底是基督的什么徒？其实你自己最清楚。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这几个徒之间跳来跳去的。今天我成为基督的门徒，可能在此时此刻我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耶稣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可是过个几个小时，挑战来了，你的太太开始说你怎么都没有洗碗，你的先生跟你说你怎么没有帮我预备好我需要出门的东西，你就开始想说我不要做基督的门徒，我要做基督的糊涂，或者甚至你成了基督的叛徒。各位，你到底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徒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帮你回答，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好不好？今天等一下在你的小组里面，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那基督的什么徒，好吗？但是，我要你很认真的检视你自己，你距离基督的门徒，耶稣怎么说你怎么做，到底还需要往哪个方向努力？我们都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还是信徒 ，It's OK， 加油，一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只是知道耶稣怎么说，也行出耶稣所说的。如果你觉得你是耶稣基督的糊涂 ，It's OK， 但是在你糊涂的地方，可不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话里面？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如果你不小心成了耶稣的叛徒 ，It's OK， 还来得及。感谢主还存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你是耶稣的信徒、门徒，还是糊涂，还是叛徒呢？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交给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到底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徒呢？就让我们重新悔改来到你面前，就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说，主，我们渴望成为你的门徒。 主，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徒，什么是糊涂，什么是叛徒，也知道什么是门徒了。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你的门徒。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来过，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跟随你的脚，跟随你的路，跟随你所行的。主，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到底是不是你的门徒，还是我们都在犯糊涂，甚至是装糊涂，还是我们早已经成为你的叛徒，还是我们依然只是那个信徒而已。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来，世人一看见，他们不会说我们像施洗约翰，他们不会说我们像以利亚大有能力，他们会说我们像你，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门徒。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